欢迎您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现在是美国东岸时间5月1号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对华鹰派人物马可·卢比奥星期二在华盛顿发表了一篇全面抨击北京政策的文章。他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将毫无悬念地继续走权威道路。美国必须谨慎应对中国对自由世界的挑战。卢比奥是应罗纳德·里根研究所的邀请发表这番演讲。当天的活动是为了纪念35年前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期间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的演说。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当时里根总统的讲话是一篇典型的里根式的讲话，充满着希望和乐观。但是今天看来，这些与中国合作的乐观言论显得天真而不合时宜。卢比奥说，在华盛顿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当中，越来越多人正在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习近平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并最终将成为世界和平近乎匹敌的战略对手。卢比奥列举了当下中国在军事、地缘政治、网络安全、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意识形态等领域对自由世界构成的一系列挑战。他指出，中国正在利用西方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反对西方。卢比奥援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期的统计数据说，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让美国每年损失多达6000亿美元。卢比奥还说，中国利用其庞大的经济将自己权威主义的长臂伸向他国，欺凌或收买这些国家。一带一路项目就是例证之一。卢比奥说，1989年天安门运动几十年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加强控制。过去几年中，这种铁腕的趋势还在加速。中国的意见人士、少数民族、宗教信徒乃至全体国民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因为美国联邦法官裁决，中国的三家银行必须遵照美国调查人员的要求，交出有关据称违反对朝鲜的国际制裁的数千万美元的转账记录。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公布了华盛顿地区首席联邦法官霍威尔今年3月8日裁决意见的删节版。霍威尔法官的裁决意见说，法院发传票要求得到一个现在已经停止运营的香港门面公司和一个朝鲜国营实体之间的交易记录。公开的法院文件没有提到三家中国银行、香港门面公司和朝鲜国营实体的具体名称。文件说，中国门面公司由一个朝鲜公民和一个中国人开设，但是也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法院的文件说，这三家中国银行都由中国政府的股份，其中两家银行在美国设有分行。针对最近台湾海峡升高的紧张局势，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查尔斯·布朗星期一在纽约表示，美国将坚定地在该地区行动，同时对紧张局势予以关注。美国一位高级将领说，美国继续保持三合一战略核威慑，是为了应对世界上仍然存在的核威胁。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四星将军塞瓦尔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大约一年前的一次讲话中透露，俄罗斯拥有新型巡航核导弹，并宣称这种导弹具有向南的打击能力，能够打垮美国的防御。塞瓦尔将军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举行的战略核威慑联盟研讨会上说，普京试图以新武器恐吓世界，而美国由陆基核导弹、携带核弹的战略轰炸机和潜水艇发射的核导弹组成的三合一战略力量，将能对威胁或使用核武器攻击美国的人予以回击。塞瓦尔说，多年来人们大多在谈论减少核武器的数量，减少核武器导致的不确定性，但是面对一个核武器技术迟缓而且有人为因素的扩散世界，必须要保持核威慑力量。美国之音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家人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在上一课里， Stuart 家的儿媳妇儿 Marilyn 收到了一封来自县政府法院给她的信，通知她下个星期去法院当陪审员。一开始她有点紧张，后来呢，他的公公，也就是 Philip, 告诉了他他以前当陪审员的情况。Marilyn 听了就比较放松了，而且他还想亲身去体验一下陪审员的经历呢。
在这一课里，我们跟着 Marilyn 一起到县政府法庭去。Marilyn 是作为一个陪审员参加一个案件的审判。担任陪审员是每个美国公民帮助执法的责任。晚上，当 Stuart 一家一起吃晚饭的时候，Marilyn 把她当天在法庭担任陪审员的感受告诉了家人。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Decision, D-E-C-I-S-I-O-N, Decision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决定。
Defendant, D-E-F-E-N-D-E-N-T,Defendant 是名词，意思是被告。
Guilty, G-U-I-L-T-Y, Guilty 形容词，意思是有罪的。
Prefer, P-R-E-F-E-R, Prefer 是动词，意思是喜欢。
Innocent, I-N-N-O-C-E-N-T, Innocent 是形容词，意思是无辜的。
Steal, S-T-E-A-L, Steal 是动词，意思是偷或者是窃取。
Evidence, E-V-I-D-E-N-C-E, Evidence 名词，证据。
Doubt, D-O-U-B-T, Doubt 是名词，意思是怀疑。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名词，意思是责任。
Guy, G-U-Y, Guy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一个人或者这个家伙。
Empty, E-M-P-T-Y, Empty 形容词，意思是空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We have, Judge.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Congratulations. 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Yeah, Mom?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 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Here you go, Grandpa.
Thank you.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 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So...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3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 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Mm-hmm.
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Grandpa!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陪审团成员，你们有没有做出决定？
We have, Judge.
法官，我们做出决定了。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你们确认被告是否有罪？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我们陪审团确认被告 James Barker 无罪。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谢谢陪审团成员。James Barker, 你被判无罪，被释放了。
在陪审团讨论结束后，法官重新开庭，让陪审团宣布他们的决定。以上一段对话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和陪审团代表的回答。法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陪审团成员，你们有没有做出决定 ？To reach a decision, reach, R-E-A-C-H, 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说 to make a decision, 但是 to reach a decision 含有经过一个过程做出决定的意思。
法官啊，还会问陪审团的代表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Find, F-I.And 这一般的意思啊是寻找，可是呢，在这句话里 ，find 解释为断定或认定。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你们确认被告是否有罪。
但是啊，在日常生活中 ，find 也有类似的语法结构，但是含义不同。那天啊，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很紧张的侦探片，里面一个人说。我的邻居发现他的儿子死了。My neighbor found his son dead. 在这里 ,find 这个动词用的是过去时 found, 意思是发现。你还可以说 ,I find that movie interesting. 我觉得那电影很有意思。
Marilyn 在宣布陪审团决定时说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我们陪审团确认被告James Barker 无罪 ，guilty 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有罪的。但是啊 ，guilty 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出现，因为它除了有罪或无罪的意思之外呢 ，guilty 还有自己觉得做错了事，或者呢是自己觉得内疚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Stuart 家几个人在吃晚饭，老祖父要 Robbie 给他递一个小面包，可是 Robbie 专心在想 Marilyn 去法庭的事儿，没有听见祖父的话。直到妈妈叫他，告诉他祖父要一个小面包的时候 ，Robbie 才醒悟过来，他马上向祖父道歉。
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请你再递给我一个那个很好吃的小面包。
Robbie,
Robbie,
Yeah, Mom?
Ma, 什么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 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你祖父在和你说话呢。请你给祖父把小面包递过来好吗？这是他第二次要了。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哦，对不起，祖父。我刚才正在想 Marilyn 在法庭上的事儿。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孩子，没关系，我只是喜欢那热的小面包。
Here you go, Grandpa.
给你，祖父。
Thank you.
谢谢你啊。
Grandpa 对 Robbie 说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To pass me something 就是把什么东西递给我比如说我看见那边有一支笔可是又够不着我就可以对玉文说玉文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that pen?
我们也可以从这句话里面看出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即便是祖父他要孙子递面包的时候啊，也是很客气的美国人在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习惯说Would you please, 请你比方说一个人在打电话可是他听不清楚对方说的话他就说 Would you please speak louder? 请你大声点说话好吗
Robbie 把小面包递给 Grandpa 的时候说 Here you go, Grandpa. 要按字面来翻译这句话就成了这里你走。这就跟原文意思不一样了。Here you go 是一个非常口语非常普遍的说法。在课文里的意思是给你比如一个同事昨天要我借一本书给他今天早上我把书给他的时候我就说 Here you go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这一段的内容呢仍然是 Stewart 家在晚饭桌上的谈话不过重点转移到 Marilyn 告诉大家他当天担任陪审员的经历并且啊回答每个人提出的问题。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Hey Marilyn,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认为那个叫 Barker 的人无罪呢?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因为他没有犯罪他是无辜的。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但是我以为有人看见他偷那辆车。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 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有一个人认为他看见他偷的，但是那不足以成为把他送进监狱的证据。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你的意思是你怀疑他犯了罪？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我确实怀疑过，而且法官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肯定他是有罪的，要毫无疑问的，否则陪审团就得认定他无罪。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做出这个决定是否很难？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不见得，他的老板说，那车被偷的时候，他正在工作。
So, all the jurors agreed...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所以所有的陪审员都同意那个人是无辜的，是吗？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three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只是到了最后才这样，最终我们12个人都同意。开始的时候呢，有三个陪审员认为他是有罪的。但是他们谈了又谈，持续了3个小时，最后啊，我们都同意了。
Robbie 要 Marilyn 告诉他，为什么陪审团确定那个叫 Barker 的人无罪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从法律角度来说 ，to let someone go free 就是认定某人无罪，也就是被释放了。Marilyn 告诉家人。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法官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毫无疑问地肯定他有罪。Beyond any doubt, 不能有任何怀疑，这是美国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是 beyond any doubt 这个词组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使用的呢。要表示肯定有各种表达的方法，例如说 你可以说 I have no doubt that John is going to graduate next year. 我肯定 John 在明年就会毕业。Beyond any doubt 的语气啊，就更强一些了。比如说 I know beyond any doubt that your father will help you. 翻成中文应该是我知道你爸爸一定会帮助你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了。在这一段里 ，Marilyn 告诉大家，作为一个陪审员，对被告的一生有很大的责任，同时大家对受害者也感到很同情。最后 ，Robbie 还想吃一个小面包，可是他发现篮子空了。Grandpa 开玩笑，用法律言辞表示认罪，因为啊，是他把最后一个小面包给吃了。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做陪审员的感觉如何？你对那个人的生活有很大权力。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我知道那是很大的责任 ，Ellen. 这促使我非常仔细地听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我很同情那个车子被偷的人。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我当时也很同情他，他的车啊，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我怀疑他最终是否能找回来。妈，把那放面包的篮子递过来好吗？
嗯哼。
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Hey, 篮子空了。谁吃了最后一个小面包？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我承认，我是那个有罪的人，不需要法官和陪审团，是我吃的。我一向喜欢吃 Ellen 做的小面包。
Ellen 问 Marilyn,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做一个陪审员的感觉怎么样 ？Being a juror 就是作为一个陪审员。我可以说 ，I'm very happy being an English teacher。
玉文啊，我不是想夸耀我自己啊，我儿子在学校成绩特别优秀，经常得奖。
嗯，那我肯定啊，有老师或其他家长经常对你说 ，Being the parent of a talented child, you must be very proud。作为一个有才智的孩子的家长。肖华，你一定觉得很骄傲，我说的对吗？
没错，不过呢，我对自己作为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啊，也感到很骄傲。I feel very proud being a host of this program.
嗯 ，Marilyn 说，担任陪审员的责任重大，因此呢，促使他非常仔细地听法庭上每个人说的话。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That was said in court.是用来形容前面的 everything， 也就是法庭上说的每一句话。
我太太的一个朋友现在正在找男朋友，我太太问他有什么条件，他说 ：“I like a man who is kind, smart, and rich。”我喜欢一个善良、聪明和有钱的男人。Who is kind, smart, and rich 是形容那个人。
Robbie 对那车被偷的人啊很同情，他说。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我怀疑那人最终是不是能把车找回来。I wonder if 是在表示怀疑的时候经常用的句型。
对了 ，I wonder if my wife's friend will be able to find a boyfriend she likes. 我怀疑我太太的朋友能否找到一个她喜欢的男友。哎，对了，玉文 ，I wonder if time is up for our program today. 我们的节目时间要到了吧？
差不多了。我们下面啊，要来复习一下这个课文。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embers of the jury, have you reached a decision?
We have, Judge.
How do you find the defendant?
We, the jury, find the defendant, James Barker, not guilty.
Thank you, members of the jury. James Barker, you're free to go.
Congratulations. Robbie, would you please pass me another one of those fine dinner rolls?
Robbie?
Yeah, Mom?
Your grandfather is talking to you. Would you please pass Grandpa the dinner rolls? It's the second time he's asked for them.
Oh, I'm sorry, Grandpa.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arilyn in the courtroom.
It's okay, my boy. I prefer my dinner rolls hot, that's all.
Here you go, Grandpa.
Thank you.
Hey, Marilyn, could you explain why you let that Barker guy go free?
Because he wasn't guilty. He was innocent.
But I thought someone saw him steal the car.
One person thought he saw him do it. But that wasn't enough evidence to send the man to jail.
You mean you doubted that he was guilty?
I did. And the judge had told us that we had to be certain of his guilt, beyond any doubt. Otherwise, the jury had to let him go free.
Was it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Not really. His boss said he was at work at the time the car was stolen.
So, all the jurors agreed that the man was innocent, right?
Only in the end. Finally, all 12 of us agreed. At first, 3 jurors thought he was guilty. But we talked and talked about it for 3 hours. And finally, we all agreed.
How did it feel being a juror? You had a lot of power over the man's life.
I know.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Ellen. It made me listen very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I feel sorry for the man whose car was stolen.
I felt sorry for him, too. His car is still missing.
I wonder if the guy will ever get it back. Mom, would you pass the basket of dinner rolls back this way?
Mm-hmm.
Hey, the basket is empty. Who ate the last roll?
I confess. I'm the guilty one. No need for a judge and jury. I ate it. I've always loved Ellen's dinner rolls.
Grandpa.
<笑>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How did Marilyn and other jurors find the defendant? They found him not guilty. What did the judge say to the defendant after that? The judge said, "You're free to go." What did Grandpa ask Robbie to do at the dinner table? He asked Robbie to pass another dinner roll to him. What did Marilyn think of her role as a juror? She thought it was a big responsibility. What did Marilyn do to fulfill her duty as a juror? She listened carefully to everything that was said in court.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对华鹰派人物马可·卢比奥 星期二在华盛顿发表了一篇全面抨击北京政策的文章。他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将毫无悬念地继续走威权道路，美国必须谨慎应对中国对自由世界的挑战。卢比奥是应罗纳德·里根研究所的邀请发表这番讲话的。当天的活动是为纪念35年前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期间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的演说。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当时里根总统的讲话是一篇典型的里根式的讲话，充满着希望和乐观。但是今天看来，这些与中国合作的乐观言论显得天真而不合时宜。卢比奥说，在华盛顿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中，越来越多人正在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习近平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并最终将成为世界和平近乎匹敌的战略对手。卢比奥列举了当下中国在军事、地缘政治、网络安全、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意识形态等领域对自由世界构成的一系列挑战。他指出，中国正在利用西方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反对西方。卢比奥援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期的统计数据说，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让美国每年损失多达6000亿美元。卢比奥参议员还说，中国利用其庞大的经济将自己威权主义的长臂伸向他国，欺凌或收买这些国家。一带一路项目就是例证之一。一些国家已经从债务外交中吸取了教训，比如斯里兰卡把自己的港口拱手相让。卢比奥还说，1989年天安门运动几十年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加强控制，过去几年中这种铁腕趋势在加速，中国的意见人士、少数民族、宗教信徒乃至全体国民正在为此付出代价。一位美国联邦法官裁决中国的三家银行必须遵照美国调查人员的要求，交出有关据称违反对朝鲜的国际制裁的数千万美元的转账记录。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公布了华盛顿地区首席联邦法官霍威尔今年3月8日裁决意见的删节版。霍威尔法官的裁决说，法院发传票要求得到一个现已停止运营的香港门面公司和一个朝鲜国营实体之间的交易记录。公开的法院文件没有提到三家中国银行、香港门面公司和朝鲜国营实体的具体名称。文件说，香港门面公司有一个朝鲜公民和一个中国人开设，但也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这三家银行都有中国政府的股份，其中两家银行在美国设有分行。针对最近台湾海峡升高的紧张局势，美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布朗星期一在纽约表示，美国将坚定地在该地区行动，同时对紧张局势予以关注。在回答如何应对中国军机频频越过台海中线导致紧张局势升高的问题时，这位四星上将表示，关键是要在那里，我们必须坚定地在该地区进行我们的行动，不能够飞航上退却，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行动。美国一位高级将军说，美国继续保有三合一战略核威慑是为了应对世界上仍然存在的核威胁，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四星将军塞瓦尔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大约1年前的一次讲话中透露，俄罗斯拥有新型巡航核导弹，并宣称这种导弹具有向南的打击能力，能够打垮美国的防御。塞瓦尔将军说，普京试图以新武器恐吓世界，而美国有陆基核导弹、携带核弹的战略轰炸机和潜水艇发射的核导弹组成的三合一战略力量，将能对威胁或使用核武器攻击美国的人予以回击。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有关当局确认了星期二在一所大学校园打死两人的枪击案嫌疑人。该校傍晚星期二发生枪击案，当时立即向学生要求保护安全。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3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北京清华大学在最近迎来了108年校庆，但是校园内刻有清华校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纪念碑却被校方用蓝色围栏封起。清华校长邱勇说，今年的校庆主题是自信的清华更开放，清华的做法却引发了批评与抗议。舆论称，难道清华的开放就是遮掩自由的碑文？难道清华的独立就是处分批评当局的教授许章润，颁发名誉博士学位给当局的好朋友普京？人文的清华是否已经变成当局的清华？当大学为国家和政党服务时，学术发展和思想论述还能有多少空间？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评论人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是前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也是人道中国的共同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谢谢。
第二位嘉宾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想先带观众朋友来看一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呢，在星期天，也就是4月28号清华校庆日当天，到了清华大学采访了当天在现场抗议的清华法学教授许章润、社会学教授郭余华，还有清华的校友们，同时也拍摄到了一位日本记者在现场遭到便衣人员带走的情况。我们下面先来看看记者叶冰在当天从北京发回来的报道。
清华大学在校庆前宣布，今年校庆主题是自信的清华更开放，而校方以施工为由提前将王国维纪念碑用蓝色墙板围住，引起一些校友抗议。4月28日校庆当天，围墙打开一个小口，有多名学生把守，20余名清华校友排队进入围栏献花拜谒王国维纪念碑。在场的校友们朗诵国学大师陈寅恪题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碑文后离开。
独立是精神，
独立是精神，
自由之思想，
自由之思想。
有校友展示自强不息独立精神，厚德再无自由思想的讽刺对联，并将对联贴上围在王国维碑四周的墙板。当天向王国维纪念碑献花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社会学系教授郭余华等多名清华校友表示，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清华精髓，尤其当下急需弘扬传承。
今儿个老校友们汇聚清华来拜谒王先生、陈先生，我想主要还是为了缅怀先贤，在于汲取并且砥砺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想大概意义就在此，而这个已经淹没不彰久矣，在今天的中国真需要发扬光大。
就是来表示一下那个对清华精神内涵的这个重温和怀念吧，因为我觉得清华精神要死了，就这种前辈们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觉得不应该在现在这个时候消泯，我们要让它持续下去。
大学要就是培养这个创新思想开放的人才，
我觉得一个是要能够鼓励同学能够接受这个科学，我们清华的是吧，自由开放啊，进一步改革开放是吧。
一批清华校友当天通过校友会向校长邱勇转达联名抗议信，要求恢复许章润教授的职务。该事件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周日上午，王国维碑前献花期间有便衣人员监视，有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随即被便衣人员阻拦并带离现场。工作人员称，外媒采访需要提前向校方提出申请。 美国之音周日下午发电邮采访函给清华大学外宣部门，到目前为止仍未收到回复。中国前任领导人胡锦涛和现任领导人习近平都是清华校友。胡锦涛1965年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习近平文革期间曾在清华大学学习化工，后于2002年在该校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好的，那么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周峰佐先生，周先生，您同样也作为清华的校友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一谈这个王国维纪念碑，还有在碑后面由国学大师陈寅恪所撰的这个碑文，它到底对清华大学来说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那么校方为什么要把它围起来呢？
王国维纪念碑和陈寅恪先生写的这个碑文，但这都是清华历史和传统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今天的清华当然尤其重要，可是现在官方见不得独立自由，所以把它围起来，也是可以想象，这是这个大环境下的一个结果。当然我想能看到有一些校友去现场抗议，这是非常可贵的，就是可惜还是年轻校友参加的比较少，那能看到像徐章润这样的教授非常令人欣慰了。当然就是把民主自由把独立和自由拿掉，这是官方一贯的做法。现在的清华已经不是当年的清华，这是中共的党校，无论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传统的清华精神，而是因为他是中共的工具，才爬上去的。那在整体我们也可以想到，比方说在字典中间，前一阵谈到有官方的字典把自由这个词已经拿掉啊，但是有很多别的词，这说明在当今中国对于自由独立这样的这种想法已经完全不可能容忍啊，这是一个表现了。作为清华校友，当然感到很痛心，因为王国维，他的历史这是清华这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他当年我在清华的时候也经常去那个地方看看。那个时候尽管我们是理工科，但是有这样一种传统，特别这是当年他作为所谓的四大导师啊，这是清华历史上比较辉煌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真正在那种环境下，他能够对这个社会产生很大的贡献，在思想人文这些方面，但是今天都没有了。
嗯哼。是，刚刚您也听到了周峰佐先生，您也听到了郭于华教授，他提到了清华的精神要死了。那么作为清华的校友，听到这样的一种评论，谈一谈您的心情和感受。
过去30年呢，其实一直都在走这条路啊，清华的精神已死。这个我想在中共统治以后就开始了，但那时候把清华的文理科并到北大，让它变成一个工科，那就是一个非常蛮横的做法。那这种做法可能也的确包括了对于传统清华它的这个美国原来庚款建立学校的这种背景和在民国时期清华的影响的一种痛恨。所以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虐杀这种清华的传统的这样的这种做法在中共以后。那我在校友中间问，谈到清华精神，那有些人就讲说是一定要提到谢静怡啊，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小秘啊，他把他派到清华来，在文革的时候作为清华的主管，这就是显然是对于这样一个人文一个领袖的地方进行一个羞辱。那我想这也是在那种情况下，也是在中共治下啊，这样一个所谓大家说的一个堂堂的高等学府所面临的一种必然的境地。 所以在中共之下呢，这样的这种历史是非常可惜的。在1980年代呢，1989年，比方说那时候的清华，当然完全不一样了。其实1989年，当时呢，我们作为清华学生，不光是这个运动中间的一个中坚力量，而且我们也有非常强烈的自己的特色。那个时候，我们所强调的就是校园民主，校园民主、校园自治、学术自由。这个在那时候我们一直在尽力推动，包括在1989年之前，我在清华曾经组织我们系学生会的独立选举，这都是的，绝无仅有的这些事情。
后来就再也没有了，嗯哼。
后来再也没有了。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意识到这种作为一个学校这种独立自由的重要，而且当时认为就是。即使在中共之下，如果有相对的自由，这样一个高校可以称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基地，所以从那个方向，当时在努力，在做很多事情，特别是在1989年抗议的时候，这个其实是当时我们主要的要求，而且当时学校方面迫于压力也支持这些想法，接受了这些想法，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提出的这种校园自治、教授治校这些要求，实际上是得到了一些上面的同意，那就是而且有具体的时间表，当时是有可能执行下来的。就是如果在1989年这个是实际上也是对它的历史的一种回归吧，就是这样的这种。高校我觉得才是值得尊敬的。那今天的清华已经变成这个权力、金钱、国家的奴仆，这是非常可惜的。
好的，我们接下来请小明先生来谈一谈呢。小明先生，我想继续回到刚刚这个我们看到的王国维纪念碑。那么我们驻北京记者叶斌特别提醒我，在提到这位国学大师所撰的碑文，就是陈寅恪这位国学大师他所撰的碑文里面，他是这样写到的，他说：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伤，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想能不能请小明先生简单跟我们翻译一下，为我们的观众朋友翻译一下，这些话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义，他为何会碰触到当局的敏感神经呢？
这句话其实应该说是很直接的，就是说王国维的学说那么今后可能会有可商榷的地方，那么他的学问有的地方不一定就是说完全都是正确的，是可以商榷的，但是
是好像小明先生您的视频讯号有一点问题啊，我们稍后再尝试继续把小明先生重新连线，把他带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很抱歉，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看到小明先生啊。那么继续我回到周峰锁先生，我们来看一看周先生，刚刚我们提到了您对于这个清华大学过去几十年来的一个转变，还有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可以说是党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或甚至您刚说一个奴仆，特别感到悲痛。我们看到一些清华的校友和中国的网友也特别针对清华大学在最近以来不断传出的一些新闻，那么他们也发表了一些看法。那么有网友就说，这个独立毁弃，自由禁锢，泱泱清华早已百年。另外还有网友说，这次的这个把用蓝色铁皮把这个纪念碑围起来的做法，实际上呢并不明智，因为他说你不围只有少数人看到，你一围起来就成了一个事件，引发众人的注目。那我想继续请周峰锁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您刚刚也非常感叹这一次呢来到纪念碑前举行抗议和发出声音的这些大部分是清华的一些老教授还有老校友，没有看到年轻的一代哦。那么您这样的感叹是不是能跟我们继续说明一下，还有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清华在这几年出现了如此大的一个转变？
这当然根本的原因是中共的独裁统治了，那他要培养标准的工具啊，就培养这种工具奴才，他当然不能容许任何独立自由的思想。那我想清华的这种堕落，这也是全国所有的地方的堕落的一个表现。那相对来讲，因为清华离权力、金钱、政府 更近，那它的影响更大。我想清华最令人痛心的实际上是今年有学生举报老师啊，有一位教授被学生举报，而这种举报本身呢，我想可能以前也是有的，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举报的人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他自己心里也有愧，而现在的举报人他是觉得这是堂堂正正的事情，就是完全这种伦理道德的颠倒，这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就是当然作为清华这种学校培养的人才在中国这些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当今比方说这种国际竞争中间啊，技术对抗这些，那我知道这些人在技术上都是很行的。那么这样的这种组合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灵魂，而且非常有力的一个工具，而这正是中共所需要的，也是在尽力培养的，这是我们非常值得警惕的。然后在海外呢，我也很早就意识到，面对年轻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了。我也很注意，在校友中间是不是可能会有，未来的这种思想，这种能够传承下去。那么我们可以欣慰的说，比方说像许章润教授像最近这个，特别是校友对他的声援。等等这些，我想这个清华的这种自由的传统，尽管是非常的微弱，但是呢还存在。我想这是我们可以欣慰的地方，也是我们需要坚守和努力的扩大的地方。那比方说我们实际上在海外，那清华出身的这个艺人是比较少了，但是人到中国就是有很强列的这个清华的背景，
嗯，
它的建立和它现在运作的方式也都是跟清华的特色有关系，就是讲究规则，讲究团队合作，那这样，那这个在我们的捐款人中间，特别早期，那主要是清华的校友在中间，这是非常值得欣慰的地方。
是。好的，非常感谢周峰锁先生的分享啊！我想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现在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吗？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好的，抱歉，刚刚我们的讯号中断了。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个陈寅恪先生所撰的这个碑文呢，那么您跟我们解释了一下它的代表性，还有它为何碰触到中共的敏感神经。那么是不是能请您继续来谈？在您谈之前，我也想引述一段，这是1953年陈寅恪大师他在回复他的学生的提问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反映在当今的这个时代，也有很多人说这句话依然是非常的正确。陈寅恪当时对他的学生说，我绝不反对宪政权，在宣统3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来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的就不是我的学生。我想请这个小明先生继续来跟我们谈谈对于这段碑文还有清华大学校方把它围起来这样的做法引发了抗议，您怎么看？
好的，实际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都是中共当局最恐惧的价值追求，因为知识分子有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不会屈从于中共的统治。特别是现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之后，中共当局就更加的恐惧。过去中共当局可能还在口头上说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但到现在中共当局已经恐惧到了极点，连这样字眼的存在都让他们无法忍受，都让他们感到害怕了。所以当局公然遮蔽这块写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纪念碑，其实是在公然的侮辱清华的师生，所以这当然要遭到清华师生的教育的抗议。而且要说明的是，这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是清华之魂，更是知识分子的灵魂所在。我想多说一句话，就是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中共也曾经打起过自由这面旗帜。 我们知道，在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进行曲》也就是后来的解放军军歌，就曾有这样一句歌词：“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这一句歌词在中共立国之后改为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同时，这首歌词中的其他的民主自由的字眼也通通都被改掉了。中共当局知道自由对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就是这面自由的旗帜在抗战中曾经吸引了无数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投奔中共，其中就有清华大学的高材生熊大枕和他的清华著名的教授叶启孙。熊大枕投奔中共之后，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八路军造了许多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特别是他造的烈性炸药、雷管这些东西被美国当事人发现之后，发现和美国当时军方的生产水平是完全相同的，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在八路军控制地区能够达到这种高层次的水准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他却被共产党怀疑为特务，然后由中共的政治保卫机构秘密逮捕后处决杀害掉了。他的老师叶启孙是哈佛的博士，也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我想这个清华大学的物理系的学生老师们可能都非常熟悉这段历史，我在这儿是重复一下。那么像李政道、杨振宁、王淦昌、钱伟昌、钱三强这些人都是他的学生，所以叶启孙被称为大师的大师。叶启孙后来因为受到他这个学生的牵连，文革期间也被投入监狱，出狱之后神志不清的叶启孙只能在街头乞讨为生。这一对师生的不幸都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中共的自由的旗帜，但是可以肯定，为了自由中国还是会有人去奋斗的，因为这符合人的天性。所以说自由会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谢谢。
好的，小明先生，我想继续请您跟我们谈谈，您刚刚提到了从过去看到这些清华的大师级的人物，到现在刚刚周佛所先生也提到人道中国的背后有很多来自清华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不管是募款人、筹备人道中国的这些背景，还有参与的活动的人士哦。那么可以看到清华有这样的一个人文历史的背景，那么在当今的清华，尽管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压迫之下，我们仍然看到许章润教授在星期天站出来，很多人说看到他公开露面，看起来身体状况不错，非常高兴，在另外一方面也为他能够继续的来公开的勇敢发声也感到非常欣慰。那么许章润教授还提到说他的发声永远不会停止，会继续的发出。那么您认为像许章润教授这样的敢言的教授，对于不管是清华也好，对于整个中国的学术界来追求这些学术自由来说，他的重要性何在？还有他的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现在在中国的学术界类似像这样的一种寻求自由的呼声还有多少呢？
那好的，谢谢。关于徐教授这样勇敢无私，我相信许多人都会感到非常的钦佩。我们毕竟要承认，这个中国现在处在一种极端黑暗的现实，所以说徐教授是王国维先生真正的传人，他真正继承了王国维先生的精神。丧失了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就不能称其为知识分子，甚至不能称其为人，那我们只能称其为奴仆或者奴才或者奴隶。在一定意义上说，许教授和他的同道挽救了清华大学，也挽救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段历史。我们知道中共当年是通过暴力强行接管了中国的大学，所以中共在接管中国大学之后一直在铲除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中共这一系列行动有很多啊，从思想改造运动到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共一直都在就是打击和铲除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所以从这段历史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实际上已经被中共消灭殆尽了。
今天的讨论呢，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小明先生还有周峰所先生，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观众和朋友们的您的网上的参与。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